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李牧师，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在这一系列当中，我要跟大家来思想圣经里面非常著名的大卫王。我要几次从大卫王的故事跟大家来思想合神心意，合神心意这个主题。今天我们要首先看到的是合神心意的起头，合神心意的起头。在撒母耳记上，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7章这段我们很熟悉的故事，我要先读一段撒母耳记上的17章41节一直到49节41到49节。若是你有圣经，也请你打开，我们一起来看。41节说，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我们圣经读到这个地方，最近我们在看到整个世界的局势当中，特别是凯达恐怖组织，最近他们一个二号头目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除非你们从我们的领土撤出，停止偷窃我们的石油和资源，否则你们将有无宁日，我要在你们的国家和支持不义和腐化的阿拉伯统治者引爆愤怒的火山。当我们听见这些恐怖组织的人讲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想也想不懂这些人的头脑到底在想什么。其实不止这些人，我们也很纳闷，那些在伊拉克、在巴勒斯坦那些人把炸弹绑在自己身上，然后到热闹的街市上把自己炸死，也炸死别人。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很极端的穆斯林，他们世界观跟我们有相当的不一样。西方国家的进步、科技文明在他们看来是腐败堕落的象征，而那些想要走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的回教领袖，在他们看来是不义的阿拉伯统治者。所以在他们的认知里面，这些罪恶的事情都是要除去，所以他们甚至摆上自己的生命是为了他们的圣战。当然我们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从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在美国、欧洲的文化思考模式其实是一个比较注重表面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注意是表面的做法，解决的方法也是在表面。这些人不是不知道人的观念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欧美的国家对改变人的观念没有多大兴趣，而只是采取一些行动来制止一些事情的发生。这种的文化思考模式只注重表面，其实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社会的许多书籍、文章、杂志里面都可以看见。他告诉你，只要你能够采取一些做法，只要你能够学一些步骤，你会成为成功的人物，你会成为好的丈夫、好的母亲，扮好一个经理的角色等等等等。这种文化的思想不只是在社会，也包括在基督徒，在属灵书籍当中也是一样，怎么样能够有一些秘诀，然后就可以成为好的基督徒。但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改变不是采取一些做法而已，而是要从内在生命来改变，这个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关键。合神心意这四个字是很多的基督徒都相当熟悉的。这四个字其实原来来自撒母耳记上的第13章14节。这四个字如果直接的翻译，合神心意翻译的意思是跟着耶和华的心，跟着耶和华的心。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可以明白神的心意，然后跟着神的心意走。我相信我们每个成为神儿女的人，我们都盼望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从圣经上最著名的大卫王，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思想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到底在他的生命中有什么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今天我们看到的头一段，我称它合神心意的起头，这段故事几乎是每个儿童主日学孩子们都很熟悉的故事，不但是教会里面的孩子，连很多没有信耶稣的多少都听过大卫与歌利亚这个故事。但这个老掉牙的故事到底目的是什么呢？是说一个个子矮的人长得帅的一定打得赢吗？还是说甩弹弓比耍刀枪厉害呢？还是这个故事只是讲一个很伟大的以寡击众的故事？其实这些并不是这个故事的重点。这个故事是大卫这位合神心意的人，他被撒母耳高利之后首次公开出现在以色列众人的面前，他正式被介绍给以色列众人来认识。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大卫后来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对神有一颗怎么样的心智。我要从这段经文里面一样提到有三个大卫与众不同的地方。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大卫的认知是与众不同的。大卫的认知是与众不同的。这故事一开头的地方讲到扫罗王带领以色列人面对他们最大的敌人非利士人。圣经在撒母耳记前面已经告诉过我们，非利士人的武器性能远远超过以色列人，因为非利士人有铁器，但是以色列人没有。那不止这样子，以色列人之前跟非利士人的战争是输得多赢得少。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词反复的出现，在第17章的11节跟24节都出现非常惧怕，非常惧怕。我们看到第11节的地方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这么惧怕？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包括扫罗在内，他们看的只是外表，所以当看到歌利亚外表的威武，他巨大的盾牌，他的武器的时候就被吓掉了。所以当他们只注重外表的时候，他们的认知呢，也就像在25节这个地方说的，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猎人。以色列人号称他们是神的选民，耶和华的选民，是神所拣选，神所同在的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耶和华跟战争好像没有一点关系。在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思考当中，神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来看看大卫，在这场战争当中，他的责任其实是最小的，他并不是军队里面的一员，他只是负责给他的哥哥送食物和饮水过去。如果在今天算来的话，只算是后勤的部队，连作战的部队都排不上。当时他的年纪应该在16、17岁，是一个少年人，所以在以色列眼中众人都看不起他，甚至连他的哥哥都觉得他很烦。在28节的地方，他哥哥对他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所以没有人瞧得起他。但是对年幼的大卫，他对战争的认知，但是他却跟别人完全不同。别人看到的是很强大的非利士人，但是26节大卫站在旁边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注意到这个地方，26节大卫他不只说他是非利士人，而是说他是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这未受割礼的表示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然后在大卫的眼中，非利士人不只是外邦人，不只是敌人而已。在大卫的眼中，非利士人是抵挡耶和华神的外邦人。那以色列军队在以色列人自己的眼中是武器陈旧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到26节，以色列军队在大卫的眼中不是这样子，不是那群摆阵摆了40天不敢出战的人。他说以色列军队是永生神的军队，永生神的军队。所以在大卫的认知里面，他不是看外表的武器，他不是看阵势，他不是看人数，他乃是从信仰里面去看这个世界，看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只要是属乎神的，是神的选民组成，他称他是永生神的军队。就像在出埃及记的12章41节，在那边也提到耶和华的军队，那是出埃及前夕神对于以色列众人的一个称呼，耶和华的军队。但弟兄姐妹，如果明白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所谓的军队在他人的眼中也是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但是在神的眼中， 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而不是一群刚刚要离开埃及的一群奴隶，一群游牧民族，不是这样子。所以腓力士人不是来抵挡以色列人，而是来抵挡神的军队。所以26节大卫在这边所问的话，其实他是在责备以色列人，为什么你们竟然允许这样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谩骂侮辱神的军队这么久，然后你们不去阻止他。所以弟兄姐妹，大卫从小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他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他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件事情，这是他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根源。他看的跟别人看的不一样。在好几年前，当我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参观，是在美国一个大城市的市中心，这是一个浸信会的教会。这个牧师跟我分享到，神给他这样的眼光，神也透过他来鼓励那个教会，本来已经准备要关门了。当我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那是15年以后的事情，那个教会已经重新恢复活力，甚至增长到大概六七百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个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觉得大卫是很贴法，所以当时以色列人这么想，所以他们逐渐就把神忘了。今天呢，有时候我们也落入这个光景，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想到神？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提起神？主日崇拜的时候啊，查经的时候啊，祷告的时候啊，我们说几声喊几声哈利路亚，我们提到主啊。但是在教会的事工，我们在每日的生活，面对人生许多的挑战里面，我们想的是我自己得好好定计划，我得好好自己想想办法。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在面对许多的挑战，不论是在教会的侍奉也好，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面啊，各样的困境，各样要面对的事情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就是眼前这一群人，我们就是看到啊，教会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感叹人数不够，我们感叹没有人才，我们感叹财力不够，和别人不能比，我们看的都是眼前。所以我们遭遇的困难变成是我们的困难。但是大卫提醒我们，大卫在那么年幼的时候，他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永生神的军队，我们是神的选民。当我们是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是永生神的教会，不是某某地方一群人的教会而已。所以大卫的认知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的时候带来的第二个，我们从这个老故事里面看到，就是他认知与众不同，接下来他就能够对事情的解释也与众不同。让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上的第17章33节到37节，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腓力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时，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腓力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次看到对比，刚刚我们看见的是以色列人扫罗还有大卫在认知上的不同，现在我们看到扫罗跟大卫当中也是对比。扫罗王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地方也看见，扫罗也是一个看外表的人，所以他看的是年纪，大卫你年轻，大卫你没有战斗经验，然后大卫你的装备不够，所以他看了大卫，他的结论是大卫你不可以出战，你必死无疑。所以扫罗其实跟其他以色列人的看法差不多，所以圣经我们读到了扫罗王自己也是胆战心惊的。那弟兄姐妹，扫罗以前有没有在战争中得胜？其实在这次战争之前，圣经描述了扫罗曾经遭遇过三次的战争。第一次他战胜亚门人，拯救基列亚比城的人。第二次他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带领以色列人奇妙的战胜了腓力士人，拯救了以色列人，那一次是非常奇妙神的作为，透过约拿丹。然后第三次神命令他毁灭亚玛利人，扫罗也完全战胜亚玛利人。但是扫罗他跟神的关系不密切，或者我们可以说他的信仰其实很浅薄，所以在这个之前他三次战争的得胜，他的解释是什么？ 打赢亚玛力人，那时候他还年轻有力气。打赢非利士人那一次是约拿单运气好，凑巧打赢了。然后在打赢亚玛力人那一次，是因为亚玛力人人数不多，所以打得赢。但是在扫罗的想法里面，这一次是这一次，所以他所遭遇的事情跟神没有关系，所以赢得战争并没有让扫罗更有信心。之前的赢得战争还是让扫罗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他在惧怕里面。但是让我们来看看大卫，大卫不单单他认知上说以色列是永生神的军队，在37节38节他两次提到耶和华，在他眼中这场战争不是以色列人在面对，这场战争是跟神有关系，是神会出手干预的。所以这边他也提到他过去的经历，他在牧羊的时候曾经遭遇到狮子和熊来咬这个羊羔，大卫不单去抢救羊羔，甚至还把狮子和熊打死。哇，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他可以跟参孙这个旧约有名的大力士可以相比了。但是大卫怎么解释？他不是说我自己力大无穷，我聪明能干，我运气好。37节他讲，这是神耶和华神拯救我。然后呢，他把狮子和熊跟非利士人的军队相提并论。他说到说，神如果能够拯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口，当然也可以拯救我脱离非利士的军队。弟兄姐妹，当你听见这个解释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心里会不会暗暗嘲笑说，大卫真是太天真了，他真是一个超级傻瓜。为什么我这样说？当我们来思想到这些时候，狮子跟熊怎么可以拿来跟千军万马的非利士军队相比？对不对？打死一只狮子，打死一只熊是一回事，要打败非利士人的军队那也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大卫的数学完全不及格，扫罗也是这么认为。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像扫罗，对不对？我们以为神只是管一些属灵的事情，管教会的事情，我们的生活的事情，我们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家庭的事情，上帝不懂也帮不了嘛。所以华人基督徒经常有一个，就是把事情我们分成属灵跟属世的，然后我们认为神只是管属灵的事情，属世的事情他管不着，他也不需要去管。或者是我们曾经体验过神的帮助，但是我们就跟扫罗一样，上次是上次，这一次是这一次，我们只觉得神上次帮助我，这次未必，这次不一定，所以我们还是在灰心，我们还是在惧怕当中。但圣经告诉我们，如果神连我们掉落一根头发这样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的允许，那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所谓什么叫做属世的，没有所谓什么叫属灵的，一切都是属神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好好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到底如何来看待我们生活中所遭遇的？我们是不是有时候跟扫罗一样分开了？当我们跟扫罗一样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会只注意在眼前的困难，到底是大还是小，然后我们自己在决定到底神能不能帮助我们。但是弟兄姐妹，在大卫的解释里面，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困难，大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对神的信心，他对神的认识，知道神会拯救他。所以记得我在之前的侍奉里面，我曾经遇见过一个家庭啊，一个姐妹她自己到教会来，她认识了主，然后她的女儿也跟她一样来教会认识神。结果当她这个女儿上到初中的时候，她的家庭几乎破产啊，因为经济上没有处理好。然后呢，他们夫妇两个人啊，就忙着都去工作。本来这个姐妹没有工作的，后来她也必须去工作要还债，没有时间好好照顾家庭。聚会只是勉强能够来参加星期天的聚会，结果他的女儿开始受到同学的影响，开始变坏，变成这个姐妹常常要去这个警察局去领她的女儿回来啊，因为常常发生一些事情。有一次当我跟师母去看她，她的心中很难过，她跟我们一边讲就一边掉眼泪，她心里也很自责，然后她就问我，神管这个事情吗？上帝能帮助我吗？的确神还是帮助我们，神没有说只有跟教会有关的事情啊，读圣经有关的事情神才帮助我们。所以大卫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可以解释有不一样，当解释可以不同的时候，最后一个我们就看到他的目标就不同了。当大卫离开扫罗的王宫之后，他就到河边挑了石头，然后就带着甩石的机弦去面对敌人。刚刚我们读到的第42节到43节，大卫迎向战场的时候，哥利亚看到大卫这个少年人出来， 他觉得这个以色列人派这个小孩出来跟他作战，简直是在侮辱他。他所以他大声的咒骂恐吓大卫。但是弟兄姐妹，在第45节到第47节，大卫在这边他没有自我介绍，他也没有说我要让你知道我有多厉害，他都没有讲到自己，他从头到尾没有高举自己，没有为荣耀自己。他45节到47节反复提到就是耶和华，他靠的是耶和华，是耶和华要将你交在我的手里，使普天下人知道耶和华，是耶和华使人得胜。所以我们看见的是大卫他的目标，他要战胜哥利亚的目的不只是拯救以色列人，也不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能干。特别是在46节47节的地方，46节最后说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所以这句话不单是在对哥利亚讲，也是在对以色列人的军队讲。因为以色列人自己已经忘记了他们之中是有神同在的，他们是神的选民，然后他们以为只靠自己。所以当他们以为要靠自己，为了争自己的面子的时候，就是看外表，就落在惧怕里面。但是大卫他一生的侍奉却不是这样，他能够紧紧的抓住侍奉目标，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地方，认知不同带来解释不同，也带来目标的不同，一步一步的。所以大卫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是从他的认知改变开始。求神也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论是教会的侍奉也好，不论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上，求神真是让我们的认知能够先被他改变，我们能够超越像扫罗像以色列人那样子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而能够看见合神心意的人是怎么样跟神有密切的关系，也带来对周遭认知的整个的不同。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虽然是一个很老的故事，但是借着大卫让我们再次思想，主啊，合神心意我们首先必须改变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求主你来改变我们，主，我们的认知如果不被调整，我们对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我们面对周遭，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我们跟扫罗差不多，我们跟以色列人差不多，只注重外表，只注重如何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但我们都忘了神你跟我们是关系这么密切，我们是属你的儿女。父神，我们谢谢你常常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来光照我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几年前我在一个教会侍奉，然后那时候我们碰到要建堂，进度不是很快，有点缓慢，也遇到一些困难。当时有个姐妹问我说，牧师，神的旨意到底要不要让我们建堂？当这个姐妹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在面对自己期望得到完成的事情，就像我说的这个建堂，教会建堂不是神最终的目标，神最终的目标是国度被建造得兴旺，那这个目标神一定会完成，但是神借着有信心的人去完成。所以如果我们有信心，神就借着我们去建造他的国度。如果我们灰心气馁，神还是完成，只是神借着别人照样去建造他的国度。我们看到今天的故事，神没有借着扫罗完成，但是神借着大卫去完成，去建造他的国度，他的救恩计划，大卫成为神救恩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盼望成为有信心的人，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从大卫的故事看见，我们先从认知要开始改变起。如果认知没有被改变，你所碰到的事情都是像哥利亚一样，建堂的话困难一大堆，侍奉的话困难一大堆，家庭工作的话也是一样，可以越说越丧气。但是当我们认知能够改变，我们就没有忘记我们是神的军队，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当这样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在面对，而是神与我们一起面对。愿神祝福大家在他的话语上有根有基。谢谢。